大家好，我是大康。刚才呢，我们这个直播啊中断了，那下边呢还有一些内容啊，咱们继续说啊。一会儿呢，完了由小老师托尼啊给处理一下，看看能不能啊把他们给衔接起来。来说到这场战争呢，这里边的中国因素，王毅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了一个电话，主张呢谈起来总比打下去要好，希望各方赶快启动和谈的进程。原来有很多媒体讲的，说到这场战争啊，川普呢掉到这个泥潭里了，有点出不来。中国呢是拍手称快，中国呢是正中下怀，没有啊。我们一直讲，将近一半的，刚才说了 45% 的石油从这儿出，加上天然气呢，你要如果把天然气因素和其他别的因素都加进去的话，五成以上的能源都是从这儿出啊，那对中国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中国又是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是能源的头号大户，所以说这一次无论是涨价还是断供，对中国来说影响是致命的，而且打击了全球经济，整个对中国今年出口产品的需求也会大幅下降，对中国来说没有任何的好处啊。所以说呢，这并不是说对美国不好，对啊周边里边的一些海湾国家不好，对中国就有利，没有这么一回事啊。所以说王毅呢跟阿拉格奇通话，阿拉格奇呢是讲了啊，我们这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抵御外来侵略等等，说了这么些话啊。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人开放啊，可以安全通行，但是交战国家不在考虑之内啊，等等，说了这么一些话了，那个不重要了。王毅呢还是讲中国的原则立场，他还是坚持鼓励伊朗去对话去谈判。他讲呢，谈起来总比打下去要好，这符合伊朗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啊，积极呢劝和止战，还是应该抓住这个和平机会和窗口，尽快启动和谈进程。所以说中国呢在里边推着伊朗，快谈吧，赶快把这件事给解决，不要再往大了搞了啊。所以说这是中国的一个明确的态度，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啊。那下边给大家说说这场战争最新的走向。以色列媒体 YNET 的报道说，美国呢，川普已经告诉以色列政府，他们将4月9号定为结束这场战争的日期。4月9号，那离现在大概还有不到三周吧，我两周多一点嘛。所以说看有这么回事吗？美国希望解决，那以色列和伊朗他们希望在这个日子之前停止吗？路透社讲呢，说以色列官员表示，伊朗不太可能同意美国的要求，但川普似乎已经决心和伊朗达成协议了。以色列表示需要在数周的时间才能完成战争目标，说目前的进展只完成了一半，取得了重大的成果，但没有实现完全的战略胜利。这个消息来源是 NPR 这家媒体。所以说以色列战役未尽，他要彻底把他打趴下啊，在这边闹的事儿越大越好，都对以色列有利，这是各方的一个说法。那咱们看看整个这个三段论啊，这是我最新的一个思考。那眼下呢，解决霍尔木兹海峡，解决这场战争，那无非就是两条嘛，要么就谈，既然推翻对方政权无望，那只能和他达成协议，要么就是打，武力夺取，主要核心还是海峡。那第一阶段现在就是谈，现在已经开启啊，伊朗同不同意咱们礼拜四就都知道了。如果伊朗目前看他会谈，但是现在双方这瞒天要价开出来的条件，伊斯兰革命卫队刚才说这五条，你要从海湾里边把所有军事基地都撤走啊，这赔偿什么这个那个的，那还了得？美国那15条好，里边规定的那么狠，所以说两边现在看解决不了。美国那15条要有效的话，就没有这场战争了，战前就接受了， 到现在打成这样再接受就没有道理了。就跟咱们把人给打了，你怎么也得带我看病去，你得付我医药钱，对不对啊？把我打完了就完了，然后就给我解除个制裁，什么赔偿的事儿什么也没有。伊朗是不会答应的，答应完了他那个神棍政府内部啊，特别是他也弹压不住，所以说现在谈目前看解决不了。因为在谈的过程中你可以拖一个月两个月，海峡还封着呢，大家哪儿逃换那么多人民币给他呀，你给他美元他不要啊，所以说这事儿就麻烦了。那你这海峡的事儿你不能拖呀，那是世界市场在那儿摆着，那你没看川普只敢在周末说两句，平时是不敢乱说乱动的，唯恐啊伤了他这个大宝贝儿股市，他是没办法的。所以说谈的问题我并不看好，我并不看好，两边的条件太远。如果美国打赢了这场战役，最后呢在谈判桌上签了一些不应该的条件，那不成中国中法战争了吗？打赢了战争最后输了整个条件，怎么回事啊？那个，所以说美国是没有办法通过谈能解决问题的。那谈既然不行，霍尔木兹这儿又迫在眉睫，那就剩下了一个选项，那就是打。打分怎么打？目前看调的什么三角洲啊，什么82空降师是针对着海峡周边，把海峡周边打下来，把里边哈尔克岛打下来，把里边啊海峡里边大通布小通布这几个岛啊都给它打下来。但打下来以后能解决吗？可能还解决不了。为什么呢？它有远程的无人机啊等等，你有游轮在这过，是周边都是你的兵，荷枪实弹在那给大家守着，但远程飞过来的那些东西打这些又蠢又慢的游轮，又是易燃物品到这儿来，打着一个你就受不了，别人就不敢走了。海峡没封着，是伦敦那边不给保险了，大家不能走了，完你连表格都填不完，都没有保险号，你根本没有办法走啊。所以说现在如果哪天伦敦一看这还不行，不给保险，你还是走不了。所以说占领了海峡周边这个小打可能还解决不了问题。那很多朋友问了，那大康你啥意思啊？那怎么解决这问题啊？只有一招了，那就是围殴。真正解决伊朗问题，那就得上多国部队了，欧洲必须得参加，这是根本的解决之道。说到当年打南联盟，后来推伊拉克，都是这个战法，你得叫欧洲来，十几国一块跟伊朗说这事儿，你敢动？伊朗是无法面对，就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不管是推了他，还是把这个阵容拍到桌子上，伊朗当时就傻，这个他是无法面对的。只有大家全集了一块来解决这问题，因为你捏着全世界呢，那能惯着你这个吗？所以说打只有大家全上才能解决这问题，但是你要让欧洲上，那美国恐怕你得答应欧洲一些条件，现在没有这个条件啊。那首先欧洲就得跟你提以色列出去，为什么？以色列不想停啊，我们不能跟以色列合作啊，你给他打工我们也给他打工，我们怎么了？我们以色列出去，把这不安定因素啊，以色列打这场战争心满意足，他到现在已经欢天喜地了，您回去吧，然后剩下我们来解决这问题。然后会跟川普提条件，俄罗斯那边的事儿怎么办？你不能跟俄罗斯一块欺负乌克兰，那边你必须帮我们先办了，然后我们大家一块帮你把这办了，还办不了个伊朗了，我哪信这个呀？绝对能解决。也就是现在川普啊搞的这么一个虚头巴脑的这个谈拿不下来，我们现在都知道啊，伊朗要的那个条件你是不能接受的，接受你就等于打输了，你就坐实了打输了，以色列也不会接受的。既然谈不行小打，我跟你说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你打了他了他肯定得还手啊， 所以说无人机什么的导弹什么的还是没完。那最后只有大家全上，可是现在你怎么能够让大家重新做这个组织工作，把大家都叫来咱们一块说说俄罗斯那边怎么回事啊？你不帮我们，我们凭什么帮你啊？所以说说到这个啊，最终的解决之道就是围殴，才能真正把这件事解决。这就是我说的这三段论，谈是对的，谈不成小打，解决不了围殴，这是最后的阶段。大家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来吧，下边我们说说中国的这个话题。这个话题很有趣啊，这也是中国的墙内的朋友后来给我发信啊，跟我讲的，说大坑点评一下这件事儿。这件事因为现在确实在国内好厉害啊，国内政坛没有新闻，国内没有任何的新经济政策或者是社会政策，没有什么可说的。然后整个社会上，原来我们知道还有什么啊，什么这新闻那新闻，还有一些大的全国性的焦点事件，现在被他们瓦解的处理的现在也没有了，等于现在整个中国死气沉沉，可以说基本没有大的什么新闻。人家是怎么做到的？他不是说没事儿啊，中国是多事之秋啊，他不让你说，你平时可以下嘴的，你看体育原来就说个足球，现在也没法说了，那破球有什么好说的？后来大家都转说经济，这个呢，因为没有涉及到政治嘛，这个大家还都能说几句。现在经济也不让说了，所以说在中国，你像我们在外国，我们在万里之外，我们想抓中国的新闻是很难的。所以说到目前为止啊，中共的这个控制啊，你别看他没有什么大的举动，但他控制的是非常完整的啊，真够厉害的。那这出来一个张雪峰朋友讲呢，你点评点评这件事儿吧。哎，好，给大家聊聊这件事儿啊。这是昨天的消息啊，这位大网红张雪峰最后确认心源性猝死，抢救无效离世。先介绍一下这个病啊，这个人才41岁，还很年轻。心源性猝死在所有猝死的原因中占 80% 以上，这是主要原因。出现这种猝死呢，和以前的老病啊，比如说原来就有基础病、冠心病、心肌病等等这个有关啊，突然出现这种猝死。这种猝死其实很多都发生在院外，在医院之外，等你发现然后再弄到医院去，基本再等救护车来再弄到医院去，基本可能性就不大了。抢救的成功率，中国这边有报道啊，不到 1%， 就知道这事儿只要一爆发基本就没戏了。有一个说法叫什么呢，中国心源病猝死流行病学调查是这么讲的，每延迟一分钟抢救，生存的概率会下降 10%。 那你怎么可能啊，你家出事儿了，反应过来再叫救护车，再啊冲过那些车流赶到你们家楼底下，再人早没了。所以说这个呢非常快啊。这个报告讲呢，说中国的每年心源性猝死55万，年轻人18到35岁的人群，原来是10%，2015年的是10%，到2025年的时候，就10年以后。30%，也就是现在啊，这帮年轻人猝死的比例现在特别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一个是啊，心情过度激动，有正面的，有反面的，有高兴啊，有这个生气啊，或者是愤怒啊，他这是反正你情绪过于激动。另外呢，过度劳累。精神压力过大，暴饮，大量饮酒，暴食，尤其是夜里出去啊，一帮人在路边摊啊猛喝猛吃啊这种，然后长期的熬夜，所有这种情况都是导致心血管疾病，导致这种猝死的主要的原因。所以说这个啊，这个有这种生活习惯的朋友大家要注意啊。 在病发前一个月会有一些异常情况，比如说焦虑、失眠，刚才讲了，情绪过于激动啊等等，然后你会感觉你的体力明显下降。刚才说的这张雪峰有，他最后的那个视频就明显讲累呀，怎么这么累呀，觉着他有明显的这样的一些前期的症状。另外是稍微吃力，上坡爬楼的时候胸闷，赶快瞧去啊，赶快去看，要不然的话就来不及了。然后虚汗，出虚汗，原来干这点事儿没事儿，怎么这动两下出这么多汗，这都不行啊。所以说像中国那种熬夜的、暴饮暴食的等等的这些人啊，这都是猝死的主要的并发群体啊。这是先给大家做一个提醒，然后说说这个人具体我就不说了。我看墙内呢有朋友把，都是他自己说的啊，然后这个张雪峰原来他嘴大，他什么都说，有人给汇总了一下啊，看看这小张呢他到底是什么情况。当年呢是488分考进了郑州大学，然后呢就一直学的是给排水专业，上了四年学是挂科成串，大量的考试不及格，最后这个人是没有学士学位的。他的本名呢叫张子彪，彪子啊，后来呢艺名啊，网红的艺名叫张雪峰啊，来自齐齐哈尔，出身贫寒。今天他的那个讣告里边我看啊，发的通知里边也说他出身于一个极贫困的家庭。他自己讲在他小时候全家的月收入600块钱，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啊，600块钱。也就是考进来的成绩很低，到这儿也不好好学习，跟他一个宿舍的人家高考又考620分呢，他只有488分，俩人还都是一个屋的啊，就这么个情况。那别人为什么老挂科呢？别人都图书馆看书啊，人家都好好学习，他干嘛呢？他就能说啊，这是我们东北弟兄的一个宝贵的一个能力，也是一个财富了。哎，他参加很多什么主持人比赛啊等等的，哎，他取得过挺好的名次，他有这方面的擅长，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原来自己就知道。不好好念书干嘛呢？从大二的时候，他都是他说的啊，他自己说就开始折腾，他开始倒腾盗版书啊，发什么营销的传销的那些传单啊，开小饭馆啊，东北叫苍蝇馆子啊，端盘子呀干嘛，在这饭馆里边张罗啊，招呼，那他擅长这个吗？干什么砸什么，一事无成，干什么赔什么。他自己讲，我那口袋比我这脸都干净，这是他自己说的，没钱。直到有一次他同事，就是一个室友，就是原来一个宿舍的同学要考研，没主意，让他给查点资料，是你给我帮我出个主意，帮我琢磨琢磨。然后呢他就开始研究这方面的信息，哎，结果他发现这个太有意思了，他就开始琢磨这件事儿啊，越干越上瘾，最后他就把34所985大学他就给编成了一个段子，做了一个7分钟的视频，这是他干的这件事儿，结果炸了全网，家长蜂拥排队喊他，你给出主意，结果就出书上综艺，平时开直播等等，最后开公司，千万身家，平时宗着他的几万、十几万、几十万的考生家长，你一开直播那全是特别热闹，然后到哪个中学去怎么怎么样的，人家那儿有考大学的，包括呢有那大学里边要考研的，都请他去，到那儿呢他啪啪啪给大家讲，哎，他最后呢就火遍全网。你说这邪乎不邪乎，就这么一个说白了出身贫寒来自东北的这么一小哥，大学不好上啊，天天不务正业，最后正经学士学位也没拿着， 竟考试不及格了。哎，他最后无意中他发现了这么一个独辟蹊径的角度，哎，最后他这件事儿人家干成了，最后成了千万级的一个大 V。 你跟谁说理去？那说说就这么一个人，那些中国家长们为什么如此的迷信他呢？那不是一般的信呢，是迷信他呀。这跟中国的特殊的国情是有关系的，这个我是了解的啊。你比如说高考填志愿，独木桥啊，一锤子买卖，在中国这事儿是不能后悔的。一旦选错了专业或者是报错了志愿，完了。所以说作为家长来讲，孩子傻了吧唧的天天念书啊，戴着水汪汪的大眼镜，他是什么也不知道啊。作为家长呢，他对你这整个这事他也不知道。所以说学生是焦虑他那个考试，家长呢是焦虑他整个的这个投资。这孩子我花这么多钱，最后将来会不会一脚迈入火坑啊？所以说特别想了解这里边的情况。我们去哪个城市啊？将来加入哪个行业？未来有没有前途？未来收入，对吧？高还是不高啊？会不会这个行业将来被淘汰？家长们太想知道这方面的信息了。为什么？因为一旦选错行，那不是那天谁说的呀？您怎么个情况？我2019年上大学，我学的是建筑系，完，四年一毕业，直接失业，直接送外卖去吧。建筑系还要人？你学啥的？我学建筑设计的，去直接餐馆端盘子去吧。所以说这一个选不准就全完，而且这不带后悔的。作为普通家庭来讲，这不是一次简单的选择，是命运的豪赌。所以说大家对这个是有刚需，是有巨大的渴求的。信息非常单薄，后果极其严重。所以说现在这儿突然跑出一个有点跟小神棍说话这么啊，这个铁嘴钢牙的这么一个小痞子，哎，大家认为他这个就厉害，因为他确实说的头头是道，他引经论典，他有大量的数据，他有很多的那种东西，这个确实是厉害。你家长你看的都是什么学校的官网，都好啊，专业的介绍他也都给你避重就轻啊，在里边啊做一些渲染夸张，各类的排名你根本不敢信啊，都是瞎编的呀。老师你说问哪个老师啊，问高中的老师他自己都糊里糊涂，中国的高中是没有这方面啊，对你的兴趣爱好未来专业的一些建议，没有这个。所以说谁信息得到的准确，谁的人生未来就相对容易一些。这张雪峰他就填补了这个巨大的市场空白，他能告诉这帮渴望的家长们，你为什么选这个专业，这个专业出来是干什么的，为什么选这个学校，这学校值还是不值，你现在这个分数往上冲还是不冲，有多大的机会。哎，他呢给你说的头头是道。你要说一开始可能有点胡说八道，有点胡晕，但是他因为他常年的浸淫在这里边，他就成了里边的最大的一个专家。哎，他说的那些话至少在外行一听全傻呀，他比你懂的那一定是多得多呀，对吧？你一般的亲戚朋友咱们找一个过来人完全没有办法和他相提并论，所以说这个他就成了一个大的专家。他把里边的这些信息做了一个降维处理，变成一个让你听得懂的，能理解的，而且你看着这个人吧，言之凿凿，给你一定的可信度，哎，让你呢对这件事儿有了一个说法。所以说这也是中国教育系统的一个巨大的问题。你在高中里边或者是怎么样，什么职业咨询呢，包括一些规划辅导啊，和孩子们的一些交流啊，包括你的个性化的建议啊，完全没有。谁来做这件事儿？张雪峰就做了这件事儿，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需求。信息是没有用的，因为中国呢，就是信息多啊，那个包装的花里胡哨的，那都骗人嘛。 我要的是确定性，我要的是一个清晰明确的答案，甭跟我废那些话，你跟我说干货，跟我说啊里边决定性的这些东西。所以说呢，他现在因为这很多中国家长来说，我不是什么选择的问题，我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说有人替他们选，而且铁口直断，判断有根有据，非常直给，非常直接，一下赢得了这些中国家长们的心啊。所以说呢，他等于是踩中了这个红利，变成了这个风口里飞起来的一只小猪，他挣了大钱啊，而且呢得到了很多，有很多人确实在后之后啊，骂他的人是有了，但很多人是感激他的。你看，要没有当时张老师跟我们说这个，我当时我还想上那个，你看现在那个我要上了那个后果不堪设想啊，有他一定的说法了。当然呢，他这里边呢确实是比较世俗啊，等于呢把上大学变成了一个上技校，就是为了还没上之前我们就考虑未来就业啊，怎么怎么把它完全价值化了。这个呢，因为大学是学学术的，在西方你要说学技术，你就去那些职校啊，职业学校或者是一些技术学院，你要真的上清华大学，严格讲我们是学学术的，可是呢因为在中国那个现实情况啊，你就得考虑就业，你也不能完全啊，超脱现实啊，他止于在这儿呢，确实把原来对专业的那种学术的价值和未来的收入啊什么的，做了一些非常简单粗陋的一些对比，有他的道理，但是呢也不是特别合适啊，用他那种简单的逻辑分析就把未来那种复杂的社会丰富的那种生态啊，让他那几条啪啪啪都给简化了，对很多家长和学生确实是管用啊，所以说呢，这就是他生存的角度了。这赖谁啊？为什么会有这么个人？是整个中国的整个的系统出了大的问题，给他留出了这么一个空当。所以说呢，他变成了一个刚需，他变成了市场上最需要的那个人。那有朋友问了，那为什么美国就没有张雪峰这样的人呢？因为没有他生活的空间。你比如说在中国，高考独木桥，一锤子买卖，一次性决定，一旦错了，后悔终生。在美国就不一样。因为到哪个专业你都学那点基础课嘛，那点基础课可以带着跑，那点学分可以带着跑，你可以转专业，你可以转学，哎，你可以换赛道，你可以后悔，你想干嘛干嘛。那我这第一年读完了没关系，那里边很多科目学分你可以转到别的学校，该咋地咋地。所以说呢，在美国是可以后悔的，这情况就没有这样人生存的空间了。那而且在美国呢，人家有很复杂的升学的指导，而且大学呢，人家也会把他就业的数据啊，那些真实的东西在他的网站上都非常清楚，而且你可以，他有很多民间的第三方平台，家长你可以去咨询，可以去跟人家了解。所以说在美国呢，这些信息完全都是摊开的，都是公开的，他不需要这么一个翻译的人，不需要一个解释者，或者是在里边啊，这个在里边去伪存真啊，告诉你一些真的消息，在美国是不存在这种情况。而且呢，在中国，你比如说你是学这个的，未来你只能干这个，在美国的就业也不完全是这样。那你说我是学物理的，那你就不能干点别的吗？你也可以干别的呀。对吧，我是学化学的，那我不能干点，也可以干别的呀，那这都没关系的。所以说在美国的就业呢比那儿要灵活很多。我就知道在美国有一位学哲学的朋友，完了，当初我一看你在美国学啥呢，我学哲学，我说我操，你以后你怎么找工作，你很想留在美国。您知道现在他在干嘛的？他现在在西雅图那儿有一个咨询科技公司，他在里边当咨询师呢，好不好？ 他是学哲学的。科技咨询公司，你那行不行啊？哎，在美国就有这种可能性。你要在中国呢，这种是很跳跃的，这个恐怕就麻烦了。所以说在美国是没有这路人的这种生存空间。在中国呢，它就是这种信息垄断嘛。说来呢，那就令人叹息。它既然变成了大家一个刚需，那这孩子怎么样啊？满嘴脏话，一副痞样。说到当时三大网红，那护尘风，那护子还可以，还有那个四处流浪的那风哥啊，大长头发那哥们也行啊，那哥们看着也可以，就这个是太难了。人日啊，新华社都写文章批他，头一阵抖音把他给封了，脏话连篇，脾气十足，就这么个玩意儿，他给那么多的上成千上万的学子们指导命运的前途。然后有那么多的家长，有的家长那学术水平也挺高的呀，哎，最后都听着这么一个满嘴喷粪的这么一小痞子到这儿给大家指点人生，就这么个玩意儿。可是他说的那些东西大家还是真感兴趣，这就是真实的情况啊。所以说到现在为止呢，前一阵火的这三大网红啊，这三个疯子，护尘风是另外一个风啊，那个风月的那个风，然后呢就是风哥和这个雪风啊，这俩是山峰的风了，那三个网红全没了。哎，在中国呢，你说人家管的好不好啊？人反正你有点名的，你招他不爱听的，他都给你废了。现在基本没有了，这哥们呢也不争气啊，自己呢身体不好，自己猝死了。哎，这个是没什么好说的，那应该说是表示遗憾了。他有他的才华，但是呢就那个做派反正我是实在接受不了啊。这就是中国的一个特殊现象啊，这个呢迎合了一个市场的需要产生了这么一个特殊的人物啊，说来呢年纪不大也令人遗憾了。开关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 ,Look,说普京啊，川普允许普京卖一个月石油，这是给俄罗斯输血呢，可是把泽连斯基糟蹋透顶了。对呀，前一阵100多一桶，1.3亿桶石油给放出来了，130亿到150个亿啊，就这么多钱。墨尔本老农没见过仗，都打成这程度还拉抽屉的。打这仗军队的士气就可想而知了，这可是关乎生命的事儿。总司令就这么想起一出是一出，实在是无语。川普如果在拿下伊朗之前退却，就再也无法在中东乃至世界保持他的战略利益了，甚至会危及到美元的地位，这个代价就太大了。说美国将失去信誉和世界独强的地位，川普真的是给了美国再次伟大的机会，那个伟要用伪军的那个伟。所以说到现在，那他到现在啊，也可能是一种战术欺骗啊。谈呢，他这人真真假假，他用他那个交易的艺术嘛，他耍他那个公司玩商战的时候啊，这个连蒙带骗，半真半假，那个没有可预测性，这是他的一个特点嘛。但是带领一个国家是不能这么玩的，国家是重器，不是你的公司，所以说这不能这么玩啊。如果呢真的是一场战术欺骗啊，实际上他登陆啊小打的那个准备现在同时在进行，如果谈一阵实在没机会，那边霍尔木兹实在不放，要把收费常态化，那就只能干了。干完了以后一看远程的无人机还来，那就只能找欧洲找北约这帮人了，怎么着，对吧？那大伙儿帮个忙，咱们一块儿推了，就把他推了，十几国一块儿干他。当初推萨达姆推卡扎菲什么的一推就倒，这个没什么含糊的啊。那伊朗也不会走到那步，一看这架势一起来，立刻我估计就怂了啊，就怂了。Michael 说上了年纪以后运动一定要适量，并不是运动越多越好。还是那句话啊，运动不负责健康，运动能够保持你的身体的机能， 你比如说你的肌肉啊各方面，哎，保证你的生命的机能不要过快的衰老。但是并不是意味着我跑一个半程马拉松，我跑一个几万米，我就负责我真的健康，这可是两回事儿啊。因为过度使用身体本身就是一种伤害健康，所以说运动是为了保持你的生命的机能，它并不能给你健康啊，这是一个基本常识。李说张在这方面真下过功夫，他说的很实在，也很贴近中国的教育真实情况。学校会告诉你学历贬值吗？学校会告诉你知识贬值吗？不会的。所以张雪峰他受欢迎，当然他小有才华，而且他在这方面那么多人信他，那么多人听他，也就是在研究这个偏门上他还真有他的特点啊，他真有他的所长，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不能说随便的一个神棍一个骗子一下骗那么多人，好上千万，他说的一定是有他的道理的。当然他那个做派，他那个基本素质，这个我不能接受啊，那是另外的事儿啊。但是家长们听他去，人家也不是看这个去的啊，人家很多人就听他那个里边的那点干货，他会把里边的实话告诉你一些，所以说这就是这个人的价值啊。徐怼怼不能说迷信，至少张的话糙理不糙，让底层的老百姓少走坑，提供了很多有益的意见，减少了底层学子因为信息不对称而走的弯路。说张雪峰基本不和考大学的孩子谈理想，谈人生管理。谈理想有别人来谈啊，他只说社会真相。所以说说到这一点，我认为大家的观感还差不多啊，他对基层的民众，特别是那些焦虑的家长们来说，他是有他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的啊。当然呢，是不是迷信，那就是什么叫迷信呢，这迷之坚信，我就是信你说的，别人你再跟我说什么我都不听了，我就信张老师的。我请他去一次，有些什么那个中学什么的毕业了，给家长们叫来请张老师来一次，好贵的，那卖票的那是好贵的。平时开直播我就看他那打赏啊什么的，那个人很多家长真给钱啊，给刷什么大火箭的什么的，真给啊。所以说他是很猛的啊，他确实是挣钱，有他的特长和道理啊。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中间的那个节目突然两半了啊，这个呢跟大家抱歉，一会儿呢关 modem 啊，一切重启啊，希望明天呢一切顺利。那好，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